侯善导师谦给林冲出了个主意，还让林冲等着，待会儿高俅要是喝完了酒之后，看安排他在哪个房间里边住，得知准确消息，等到三更天以后，您拿着刀到那儿把他宰喽。林冲听诗谦这么一说，林冲说：“诗贤弟，高俅待会儿喝完了酒，住在我们山上，宋大哥肯定要精心安排。一个是他住在哪儿，我们未必能知道；再一个是，即使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肯定要设岗加哨。三更天我要拿着一把刀到那儿去刺杀高俅，那岗哨肯定要阻拦呐。这么一阻拦，喧闹起来，宋大哥又得出面干预，还是杀不了他。”石谦说：“要不就这么的，这个事儿啊，我给您帮个忙，您甭去了，我代劳了。”林冲说：“你怎么代劳？”石谦说：“我这样，我呀，我会飞檐走壁，高来高去呀，他下什么岗哨，我躲着他，我上房啊，我知道高俅在哪个屋住之后，我到他那房盖上，我把那瓦揭下来，在房盖上掏一窟窿，从上边我拴个绳，我把自个儿系下去，这个招数叫天鹅下蛋。当初我偷东西的时候竟用这招了，我从上边下去之后，到屋里边我把高俅给宰喽，这不就给您报了仇了吗？”林冲说：“贤弟，你这份心意我是领了，可有一样啊，这件事情如果让大哥知道，大哥还不得怪罪于你吗？肯定按山规处置于你。你为我林冲报仇雪恨，把自己搭上，我林冲于心何忍呢？你瞧你瞧，我给你帮忙吧，你又于心不忍；我让你自个儿去吧，你又怕被人发现。得，我说林大哥，这样吧，今天晚上打听着了这高俅他住在哪个房间，看看外边有没有岗哨，如果宋大哥给安了岗哨的话，那么我跟你配合行动，我想办法把这岗哨给调走，吸引他的注意力，来个调虎离山之计，要么咱就来个声东击西。林冲说：“怎么声东击西？怎么调虎离山呢？”诗谦说：“您现在问我，我还没想出来，指定到了晚上那个时候我就想出来了，我把他们调走，您手持利刃进入高俅的住室，你就一刀杀了他。”林冲说：“这个还可以。”好嘞，诗谦说：“咱们就这么定了，来，咱们干一个。”林冲跟诗谦在这商量好了，旁边有鲁智深的武松啊、孙二娘啊、张青啊，他们都在这儿可听着了，他们这儿喝着酒呢。此时此刻那忠义堂上高俅怎么样了呢？呵，这功夫忠义堂上可热闹了，这些个英雄好汉们，大家伙跟高俅都在那忠义堂上摆了多少桌，在那儿正喝着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脉胀金书，面色通红，乙醇在血管里边在流荡，精神一个个都在振奋。此时刻的高俅把刚才那种诚惶诚恐生怕别人把他杀了的担心全都消除了。高俅在这主桌上，宋江、卢俊义、入云龙、公孙胜等等几个人陪着他，高俅的那边呢就是那位文参谋。高俅现在话匣子也打开了，端着酒杯这开始就说上了。宋江呢频频地向高俅敬酒，下面这伙的弟兄眼瞅着高俅在那主桌上谈笑风生，大家伙是想法不一样。有的觉得呢，大哥这么做那是应该的，给梁山上众位弟兄们要找一个出路，找一个退步，我们不能总在这山上占山为王啊，占山为王时景不长啊，将来后代子孙呢成家立业之后呢， 说宋德哥深谋远虑，想让我们接受皇帝的招安，到朝廷里边磨个一官半职，将来后代子孙也算是朝廷中的人，全忠全义之举呀。有人这么想，有的人呢属于浑浑噩噩，宋德哥让我们上哪去我们就上哪去，我们就相信宋德哥了。还有的人呢对官府并不相信，说现在大宋国朝对宋徽宗昏庸无道，朝中的大臣都是一些奸佞奸党，他们把我们招安去了之后能对我们好到哪儿去呀？说穿了就把我们用作他们的鹰犬，去替他们维护江山，所以从心里边不得愿意去。但是梁山上这些个弟兄不管心情都怎么想的，此时此刻还都得服从宋江的。神阶军师朱武和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九纹龙史进，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张桌上，在这桌人一边喝着酒啊，这神机军是朱武往旁边就瞅着那个主桌。这朱武不是一般的人，有头脑有思想，当年那是在衙门里边供过职的。朱武就跟同桌这几位讲，哎，弟兄们看见没有，看那高太尉没有，现在眉飞色舞，谈笑风生啊。其实呢，按说这高俅他本来是我们梁山众弟兄的阶下囚，现在呢成了座上宾了，咱大哥陪着他，你瞧他在那也不说什么呢，说的天花乱坠，像讲经说道一样。哎，弟兄们，咱们今儿个这样过去给他敬酒，把这小子给他灌晕了，给他灌个倒。九纹龙使劲说，对，我也是看着他现在有点犯狂，不像刚才刚压到忠义堂上那个时候的心情了。朱武说，是啊，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看出来，也别让宋大哥发觉。宋大哥现在呢尽心竭力的去维护他，咱们要给他一敬酒，宋大哥保证高兴。但是咱们要调出几个人，一个人敬他一碗，这小子非躺下不可。九纹龙史进说，我先来。说到这儿，九纹龙史进端着一碗酒就走过来了，走到高俅这个主桌的身旁，双手把这酒碗一端，太尉，我给您敬碗酒。九纹龙史进一说这句话，高俅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着这个小伙子长得很精神，高俅满面堆笑，这位义士，请问尊姓大名？九纹龙史进说，我叫史进，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叫九纹龙。旁边军师吴用就说了，这是我们108位首领里边的一位首领啊，疆场上能征惯战呐。高俅说，久仰久仰久仰。九纹龙史进说，太尉，我斗胆贸然的问您一句，您老家是哪儿的？高俅说，我呀，我老家就是东京汴梁城里的。九纹龙史进说，嘿，果然说对了，咱俩是老乡啊，我也是东京汴梁城里的。其实啊，这九纹龙史进不是东京城里的，他现在是瞎编胡说套老乡，好给他敬酒。九纹龙史进一说这句话，高俅说，哎呦，那咱们两个是老乡啊。史进说，是啊，咱们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太尉不容易在这儿碰上一个老乡，请您喝完酒能赏光赐脸吗？高俅说，啊，这没什么没什么。高俅端起碗来了，来，咱俩干一个，拱拱拱拱拱，喝下去了。这高俅啊真有点酒量，你想从年轻的时候那就是江湖上的一个泼皮无赖，成天吃吃喝喝，而且他本身天生素质就有酒量，所以他这个酒量还不小。九纹龙 史进敬了一碗酒，说了声谢谢，转身史进走了。九纹龙史进走了之后，紧接着那边神级军士朱武啊挨桌串加捅给找理由，紧接着过来的就是浪里白条张顺。浪里白条张顺端了一大碗酒来到了高俅的身后，太尉，小人我斗胆说句话，要敬太尉一碗酒。高俅往这边一回头，哎呦，哦，这位壮士，跟您说，我姓张，叫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条。我今天为什么敬您这碗酒呢？其实跟您说句实话，我这碗酒啊是谢罪酒。嗯，高俅说，你何罪之有呢？张顺说，您想啊，您还记得吗？您从那大战船上那船一漏往下一沉，您掉到水里了，是谁把您给活捉了呢？就是我跟我的兄弟船伙张衡，我冒犯尊严把您给活捉带到山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时您让水给灌晕了，也是我把您又困活了的啊。所以呢，在太尉面前我是有罪之人，今天太尉在这儿能跟我们众位弟兄坐在一块儿一起喝酒，说明太尉瞧得起我们弟兄，正因为太尉您放下架子瞧得起我们，我们弟兄对太尉也有一份尊敬。哦，我想起来对太尉那个样子有点对不住，特来谢罪，请您喝一碗酒。这碗酒您要喝了，就说明不记恨我了，您要不喝，就说明您心里边还记着我呢。高俅一听心想，哦，就这小子把我给灌晕了的，在水里边他可没少让我喝呀。高俅一看他要不说呀，我还真不认得他。这阵高俅表面上怎么着也得做出个样来呀。高俅把碗端起来了，啊，没什么没什么，哎，你把我灌晕了，你要不把我灌晕我也上不了梁山呐，是不是？来干。张顺说，好，来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了。张顺一转身走了。浪里白条张顺走完了之后，旁边过来一位女将，谁呀？一丈青扈三娘。这扈三娘也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把他鼓捣来的。扈三娘今天在酒席宴上穿的这身衣裳非常的合体，青色的狐皱的团花短袄，下了腰下边是狐皱的百褶裙，裙下摆上绣着一圈芙蓉花草，脚下一双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子。这一身轻就给扈三娘更增加了几分姿色，更何况扈三娘本身长得就漂亮，一丈青大个，扈三娘行动举止可以说是千娇百美，是万种风韵。今天扈三娘过来了，这高俅啊还没仔细注意过梁山寨里边有女将呢。扈三娘端着酒碗来到高俅的身后说了一句，太尉，我来给您敬碗酒好吗？高俅一回头，哟呵，下意识的一喝了一下，怎么回事？高俅一看这梁山里边感觉还有女贼头呢，啊，一瞧这位女将长得好漂亮啊。高俅那是酒色之徒，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也改不了他那根儿。高俅一看扈三娘这么漂亮，那个目光就上上下下的多看了两眼。哦，这位女将军，跟您说，我人送外号一丈青，扈三娘。啊，久仰久仰。这位女将军你要干什么？太尉，今天您到我们梁山上来，宋大哥设宴对您款待， 我们众位弟兄都是陪酒的，我们这些陪酒的得把这客人给伺候好了吗？所以我冒昧的过来，想着代表我们梁山上三位女将啊，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一个叫孙二娘，一个叫顾大嫂。今天呢，他们两位就不过来单独给您敬酒了，由我一个人全都代表了。太尉，能不能赏这个脸呢？高俅一听，哦，能能能能能，说着话把那碗端起来了。哎，来，这位女将军，咱们两个干一个，好吧？多谢太尉，干。给一丈青扈三娘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干了。扈三娘能喝酒，感情这个女的要是会喝酒，比男的还能喝。高俅这碗酒也喝完了，扈三娘一转身走了。扈三娘刚一走，矮脚虎王英过来了。这两口子，王英过来之后，王英比这扈三娘啊能矮一脑袋。过来之后冲着高俅一抱腕，哎，太尉，我来给您敬杯酒。高俅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着这位四四方方像一个肉墩子一样，高俅不认识。哦，这位义士，太尉，我跟您报个名姓，我姓王，我叫王英，人送外号矮脚虎。太尉，刚才那女的给您敬酒来了，您看见了吗？高俅说，我看见了。您看他长得怎么样？高俅说，哎，高俅心想，我这怎么说呀？怎么这个人这么问我呀？我说他长得好，我说他长得好是不是有点失身份呢？我要说他长得不好，那也不能当面说人家不好，我到底该怎么说？高俅就问着王英，
那位女将，那位女将，那你说呢？
我说干嘛呀？您不是看见了吗？您说她长得是漂亮啊还是不漂亮啊？高俅说，这个话不好直接回答呀。高俅说，这个高俅正一犯难的功夫，宋江在旁边把话接过来，太尉，这个人跟刚才那敬酒的女将他们两个是一家的，这是她的丈夫。
哦，
高俅一听明白了，呵呵，哦，刚才是令夫人。哎呦，我说王英啊，你的这个夫人可以说长得有闭月羞花之貌啊，看出来是女子中的巾帼英雄。您夸奖，您夸奖。哎，那么说您看我怎么样呢？高俅说，你长得也是独具特色。高俅这话说得很好，也没说她长得漂亮啊，也没说长得丑，说他独具特色。王英一听，嘿，太尉，不怪乎您当那么大的官，您真会说话，您说我独具特色，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比一般人矮，我比一般人宽，我比一般人还有分量。太尉啊，跟您说吧，我这个人呢，别看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我面还可以。长得不怎么样那也没办法呀，先天就这模样了。当初我认母投胎的时候什么都注意了，就是没注意我爹我妈什么样，所以一不留神到这家里边了，我爹我妈不怎么样，所以我就长出来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命还可以，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哎，刚才呢我媳妇儿过来给您敬酒了，我看太尉赏这个脸了，其实是我想过来给您敬酒，我没敢过来，怕您驳我的面子。我一看我媳妇儿过来敬酒您喝了，那么我要是给您敬酒您肯定得喝呀，您要是不喝我这个酒，那您光重看我媳妇儿不重看我。太尉，您说这是怎么回事？高俅一听，这小子挺厉害。
哪里哪里，你要来敬酒我当然要喝了啊，不但要喝我还要多喝。
那好，那咱喝一碗半。哎，好。高俅心想，我这脱口说了一句让他就逮住了。于是矮脚虎王英跟高俅两个人干了一碗半。
干完之后，王英走了。
王英走了之后，神机军师朱武这才走过来。
朱武端着这个酒碗来到高俅的旁边，声音并不高，文绉绉的：“
太尉，我这斗胆过来给太尉您敬碗酒，我看见了，刚才很多弟兄都过来给太尉敬酒，那边众弟兄呢也都想过来敬，我呢都给您拦住了。我说要是一人敬太尉一碗呐，这一百多碗就把太尉给灌醉了，还得注意到太尉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我给您敬的是最后一碗酒。我姓朱，我叫朱武，当初呢也是曾经在官府的县衙门里边供过职，后来呢没有出息，就到梁山上来了。旁边军师吴用就说了：“太尉，这个人也是我们山上足智多谋之士啊，每次作战出主意都与他有关系。”高俅说：“哦，闹了半天你也是山上的参谋。”“哎，不敢当不敢当。”吴用说：“他的外号叫神机军师。”“
哦。”高俅说：“神机军师那肯定熟读兵书，暗晓战策。”“
哎，我跟太尉比呀差远了。太尉，我听说太尉您文有文韬，武有武略，不光说文韬武略出众，而且太尉还踢一手好球。听说太尉踢球在东京汴梁城是首屈一指的。”这神机军师朱武说这几句话，实际上这叫旁敲侧击，当面上是捧高俅，实际这句话是贬高俅。因为东京汴梁城都知道高俅是踢球的出身，靠踢球认识的宋徽宗，最后能当了太尉。神机军师朱武先捧他，说他熟知文韬，又按武料，最后跟他讲你踢球踢得最好。他一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这高俅啊，别看这酒喝那么多，那头脑反应还是挺机敏的。高俅一听，哎呀，你这不是贬斥我吗？弄了半天我就是球踢得好啊。高俅顺口就说了一句：“哈哈哈哈，我这个人呐，从小就是爱好广泛，我不光说球踢得好，这个武术上啊我也很热衷啊，不敢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都略晓一二。我跟你说，我从小最喜好的就是相扑。哎，这个相扑我是从小到现在都得意呀，直到现在有时候在我的府里我找过几个相扑手跟我摔一摔练一练啊，我对这个东西特喜爱。”高俅说这个话也是给朱武听，那意思我不光会踢球，我还会别的呢。朱武一听：“哦，是啊，太尉，看来您是全面的人才，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呐。人家都说嘛，智者多能啊。太尉您是智者。”“哎，不敢当不敢当，来干这个，来干干干干，咕咕咕咕咕，这酒喝下去。”喝完了，神机军师朱武走了。可是高俅呢，借着刚才他自个儿说他会相扑这个话题，在这个桌上他又吹起来了：“哈哈，宋江，跟你说，别看我现在这把年纪了，我这个相扑可以说从小到现在跟我交过手的没有赢过的。哎，谁跟我动手谁就趴下。有人说了，说我是天才的相扑材料。”他一说这个话呀，旁边玉麒麟卢俊义不爱听。卢俊义一看这高俅酒下肚之后有点原形毕露，要不有人说这个酒啊不知道是谁研究出来的，这个酒喝到肚子里边之后就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现象和结果。比方说有的酒后无德，有的酒后吐真言啊，有的是酒后壮胆， 有的是酒后胡说，他这个酒吧喝完了之后就闹出很多事儿来。今儿个高俅喝完这个酒啊，也忘了周围环境了，把他本性露出来了。他在这开吹了，就说他这个相扑，他扑了一辈子谁也没扑过他，好像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玉麒麟卢俊义听到这里就跟高俅说了，哎呀太尉呀，照那么说您是相扑高手啊。哎，我不敢说是高手，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赢过我的。嗯，哎呀太尉，您这回来的可太巧了，我们这梁山上我有个小兄弟也是特喜欢相扑，可是他就愁着没人教他。我们这梁山上众位弟兄啊，虽然练过武术，相扑那是另一种功夫，梁山上别人不会，可是我这个小兄弟呢天天请教这个请教那个，大伙儿谁都不能教他。今天太尉您来了，嘿嘿，大家伙凑到一起正是热闹时候，您教教他怎么样啊。你像那个高俅，你要识时务的话，你干脆就客气两句吧。高俅这阵酒下肚来精神了，高俅说了，谁呀？啊，我教他两手那倒没什么。哎，他倒识数了。高俅一说这句话，玉麒麟卢俊义站起身形，冲着那边那个桌上的燕青他一招手，燕青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一摆手，燕青就打那个桌上就过来了，来到这主桌上，燕青一抱腕冲着卢俊义，袁伟爷。燕青为什么还管他叫袁伟爷呀？这是以往的称呼，所以今天燕青一抱腕一叫袁伟爷，卢俊义说，燕青，太尉高俅是相扑能手，你陪他走两趟，好好的学两招，一时眼色。这燕青心里就明白了，